自私的基因同荀子有着近似的人性论，利他的核心原来是自私。欢迎你回到牛哥讲经，牛哥讲经用广东话诠释经典给你听。真实的生活比起小说剧情更为神奇，这句说话听落是陈腔滥调的，却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道金斯的信念。他认为人类就是寻求生存的机器，体内被输入了某种的程式，用来保护个名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这种想法呢，听落不是很啱听。居然有一个人说人类本身就是自私的，而我这个成日讲儒家的人，一日到黑在讲人爱人爱的嘛，那为什么会去讲一本说基因本身是自私的书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因为这种对于自私的基因的讲法其实是用来诠释达尔文的演化论。我认为一套理论如果它是真实的，它就能够接受科学的拷问。这本书很想去呈现的一个图像是，我们必须要从一个自私的角度才能够理解到演化的历程。但是问题是，人类不是一个常规的演化物种。这一点呢，我已经藉由拿完这本书去跟大家分享过的了。换言之，演化论能够跟我们讲的是一般动物的演化历程。我们了解到这个演化的历程，可以明白到我们体内拥有着的烙印，但是这个烙印不决定我们会去怎样去思考。今集呢，我甚至会做一个尝试，就是将《自私的基因》入面的讲法和荀子的文本去做一个对比。我们日常中对荀子会有一个印象，知道荀子是讲人性是恶的，但同时荀子会说这个人性恶是可以转化为善，可以转化为义。这一些的说法呢，正正和《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认识到这种演化论的语言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去了解儒家之所以动人的地方。另外，基因自私的想法和《进击的巨人》当中的吉克叶卡的想法呢，又相差无几。不知作者练山创有没有看过《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呢？刚刚我又提到了，《自私的基因》可以和裸猿拍埋一起来讲，拍埋一起来看，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动物学家，他们一样是用一个生动的文笔，以一般人作为书写的对象，亦在前言那里去提及自己的表述和一般的学术著作不同。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着迷于去诠释达尔文的演化论。裸猿的视觉是针对在人类由猿到裸猿的这个演化的历程。我们今次所讲的自私的基因的视觉就会大得很多了，因为理查道金斯是企图去描写出由生命起源贯穿到去现在的故事。咁我哋就先听听道金斯自己系点样讲自私的基因同达尔文理论嘅关系先啦。一文开始，自私的基因嘅理论系达尔文嘅理论，虽然佢冇曾经从呢一个观点嚟表达，但系我估佢应该会赞同我嘅观点。实际上呢一个系正统嘅新达尔文主义嘅逻辑延伸，而且以某种嘅新形象嚟表达。一文结束。达尔文是将每一个生物视为一个个体，再将相似的个体划分成一个族群，然后找出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自私的基因的这本书，那个理论就不着眼在个体那里，而是从基因的视角出发。虽然是不同视角，但是作者依然强调只是一个理论用两种的视角来看而已。自私的基因的理论依然是分享着达尔文的演化论。情况呢，就好像在一张纸上面画出一个 Nickerquip， 讲英文呢就好像很厉害，其实呢只是在一个平面那里去画一个 3D 的正方体。大家在中学的时候呢都一定是画过这个 3D 的正方体的了。如果你去凝视这个正方体的不同的面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正方体是以不同的面去面向你。 咁讲就好虚嘅，所以我咧就画咗一个正方体，将上面嗰个面咧就叫做 A， 将下面嗰个面咧就叫做 B。当你去凝视住 A 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一种嘅正方体。你再凝视 B 几秒，如果你仲系睇唔到，你就再凝视多几秒啦。你就会发现呢一个正方体系以另外一个面去面向你，然后你就会发觉人类嘅大脑系非常之神奇嘅。总之，作者认为以基因作为一个试点，同以个体作为试点，其实都系理解同一套嘅演化理论。所以佢讲到一文开始，如果了解得相当恰当嘅话，咁佢哋亦即系以基因作为试点，同埋以个体作为试点嘅讲法系相等噶，亦系对相同嘅真理嘅两种观点。你可以从一种角度跳到去另一种，但系依然系相同嘅新达尔文主义。一文结束。作者指出了这种 Nicker Creep 只能够表达到视觉上面的转变，但是视觉上面的转变还会为理论本身带来更高的价值。换言之，以个体去看演化论有一定意义的了已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基因去看演化论的话，就会将演化论的意义提升了。就好像爱因斯坦对一套理论有兴趣，然后他用比喻去说明，又或者用比喻去思考这一套理论的时候，这个新的视角就可以点燃他对于这一套理论的思考。作者又讲得很夸张，说到什么可以点燃思考这么把炮，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劲了。今集的内容呢，我们就主要会去讲到自私的基因的前言和定义，下一集呢，我们才会去讲到道金斯是怎样讲述生命的起源。今集的内容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因自私，人不自私。我会在正文那里列表去对比道金斯和荀子的看法，你就会发现道金斯的想法和荀子实在太过相似了。大家如果想看个表呢，就记得去 Patreon 的文稿那里去看一看。第二个部分是异于禽兽，我们会去看一下道金斯对于自私和利他的特殊定义。老实说呢，他这个特殊定义就真的挺特殊下的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不是很跟到，我希望我没有跟错他对于这个自私和利他的特殊定义。第三个部分是群体选择，作者就反对个体会为群体牺牲的演化论诠释，我们就会去讲下到底个原因何在。在开始正文内容之前，就跟大家聊一聊天。如果大家是牛哥讲经的忠实听众，都会留意到牛哥近排的更新是越来越慢了。咁我首先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啦，因为之前嘅牛哥讲经呢，就知道你係一个星期一集㗎嘛，咁但係我而家就嗰个更新嘅频率呢冇咁高啦。咁我邀请大家喺呢一段我更新得唔係咁密嘅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去睇返之前嘅集数啦，因为牛哥讲经就唔係新集数就一定好过旧集数嘅。有一啲嘅集数呢，係我录过一次，然之后我觉得我呢一生人都唔可以再录到相同嘅效果嘅集数嚟嘅，有啲係。咁所以大家喺等待嘅时间呢，就记得可以听返之前嘅集数啦。而家呢就同大家讲一讲啊，点解更新得慢咗嗰个原因。呢、这个原因都係一个几值得鼓舞嘅原因嚟嘅。事完呢，我就即将会同出版社会有新书嘅合作。咁牛哥讲经话耐唔耐，话短唔短，都做咗两年半啦。咁有呢一个新嘅活动，又或者新嘅尝试呢，係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嚟嘅。所以呢，虽然我更新得冇咁密啦，但其实我係冇休息㗎，即係我都係日日喺度寫緊嘢嘅，只不过我冇即刻 po 出嚟俾大家睇。本身呢，我寫呢一本书嘅时候呢，就有打算係啊，我可唔可以一路寫牛哥讲经一路寫呢一本书呢。咁我发觉係唔得嘅，因为呢一本书係一本好贪心嘅书嚟嘅。呢本书基本上係将我喺呢两年半以嚟嘅牛哥讲经嘅集数尝试用一个主题去贯穿佢。平时大家可能会听一些集数，例如是、啊、我听完攞完啦，那我再去听其他的书咯，去听腓尼基神话的书。那你会、啊、觉得、啊、他们集数之间的那个关系呢不是很紧密的。这个当然是我故意的呈现啦，因为我明白大家去听 podcast 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从第一集听到去100集的嘛。那如果你是中途加入的，那你起码你都是能够了解那一集的内容。我希望可以做到这样。但去到呢本书嘅时候呢，我就尝试去 揭露翻到底其实牛哥讲经嘅呢一个主族，佢系想做到啲咩效果呢？所以佢系不停咁样强迫我要去将呢两年半以嚟去写过嘅嘢去重整一次，然之后当我写写下嘅时候，啊又发啊呢个位置我可以再加呢一集嘅内容落去，咁就变咗我要一路去重整成个牛哥讲经佢嘅内容，然之后又要去写翻一个古仔出嚟。写呢本书咧，嗰个过程系相当痛苦嘅，但系我写到依家，我系都几开心。因为透过重整之前的集数去回顾自己的思考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写的这本书是真的好看的。好看的地方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它会用广东话来书写，大家就可以体验一下在纸上面去看到到底用广东话去写一个哲学内容的时候，你去阅读会有一种怎样的感受。第二点就是我这本书基本上每一个主题都是会有一本书又或者一套理论去作为一个 backup， 所以看了这一本书呢，基本上就将很多本书的一些的精华呢都浓缩在里面，但它同时是一个故事来的，所以你又不是只是默默地去听一套的理论，而是会透过那些故事的发展呢去尝试跟这些的理论去做一个 reaction。总之我本人咧就系好期待可以出版到呢一本书啦，去俾大家睇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去留意住呢一本书。咁然之后当佢出版嘅时候咧，就大家多多支持一下。我亦都会喺 Patreon 嗰度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而家做到去边一个部分咧，有啲咩可以俾大家去做一个选择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投入到去呢一本书嘅创作当中啦。因为我自己知道有这个机会去写，有这个机会去出版，大家的聆听，大家的 share， 大家的支持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成分来的。所以我绝对会将这一份的支持呢记入在心里面。再次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聆听啦，也都希望你能够体谅我近排更新得没那么密的这个情况。如果大家咁唔好彩，真系听晒牛哥讲经嘅集数嘅时候，咁你就可以考虑一下牛哥讲经嘅会员 podcast 嘅内容咧，其实都唔少嘢嘅，加加埋埋都四五十集噶啦。咁所以大家应该系有嘢听嘅，可以继续。好啦，今集咧我哋都讲咗好多一啲题外话啦。咁而家咧就正式进入翻到去《自私的基因》嘅呢一集嘅内容当中。精文内容，依家开始。第一部分，基因自私，人唔自私。一文开始。当有智慧的生命发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的时候，可以说他们已经迈入了成年了。假如外太空的确有更高智慧的生物，而且曾经造访地球，为了评估我们的文化水平，他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地球人发现了演化未呢？人文结束。我发觉那些动物学家呢都很喜欢去想象自己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去检视一下人类这个物种。看来这一种就是科学家的精神了，即是摆脱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去用一个另外的视角去检视一下自己。我们用道金斯的标准就会发现，今日的人类算是一种成熟的生物，会去询问存在的理由。作者作为一个动物学家呢，他就表示他想知道的存在理由不是讲紧生命存在的意义，而是讲紧生命经历过乜嘢嘅历程先走到去呢一步嗰度。生命体喺地球出现咗30几亿年啦，喺好长时间以嚟系冇生命体可以回答到生命嘅历程，直到100几年前嘅达尔文先搞清楚生命经过嘅故事。嗱，好老实讲嘅，达尔文之前咧，有人都尝试做过呢样嘢噶啦。只是达尔文是第一个可以扎实而有条理地说明为什么我们存在的人。自此之后呢，当人再去延伸地询问生命的意义，生命是什么，人是什么的时候， 人都不必然要受罪于宗教或者迷信。动物学家 George Simpson 就曾经讲过，一文开始，我现在要指出，在1859年的物种起源发表之前，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人是什么，是不值得的。而且如果我们完全不去想人是什么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者还会好过一点。一文结束。所以呢，我哋见到科学家佢哋嘅答案呢都系比较冷酷啦，系嘛。佢嘅意思就系话，你都冇科学嘅方法，咁你讲咩人类存在嘅意义啫，你根本连人类存在嘅历程都唔知道，咁你唔好讲啦，不如。不过呢，如果你有呢一个科学方法可以检视到人类嘅历程嘅话，咁欢迎你去讨论到底生命存在嘅意义系啲乜嘢。作者非常之重视达尔文㗎，你话佢系一个达尔文嘅打手呢都不为过喎。这位达尔文打手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已经接受了演化论，就好像已经接受了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世界，偏偏对着演化论有着无尽的误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的学者都误解了演化的运作方式。就连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劳伦兹都不例外，他们都设立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他们说演化是代表着一个物种或者群体的利益是比起个体更加重要。作者就认为在他们眼中根本就看不到基因的重要性。他们的想法最终会道出大自然是两手血腥，弱肉强食，个体会为群体牺牲等等的结论。杜金斯也就是我们的作者是不同意以上的诠释，他想去说明两点。第一，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是由自己的基因所制造的机器。第二，一个基因要成功就要极端的自私。这种极端的自私有两种个体行为的表现。第一，保障自己的利益。第二，在特殊的情景之下借用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此呢，作者相信博爱和守护所有物种的福利都是没有任何演化上面的意义。不过我们要留意一点，没有演化上面的意义不代表作者不支持博爱和守护所有物种的福利。因为演化论不是讲紧道德问题，而是要去表述物种是怎样演化的，因而会陈述出基因的极端自私特性。但是人类的社会并不是极端自私的，即使很多人都期望有一套的理论会讲述这个社会是极端自私，那就可以方便他们在自私的时候不要感受到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一个事实是不会因为人的方便而改变的，人类的社会就是不极端自私。换言之，人类的基因极端自私，但是人类的社会并非极端自私。当中的差异是怎样来的呢？作者邀请我们当这一本书是一个警告。一文开始，我想警告你，如果你想，其实我都想去建立一个大家都乐意合作而且大公无私的追求共同好处的社会，那你就错估了生物的天性。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教导怎样去利他和博爱，因为我们性本自私，同时也都要了解我们身上的自私的基因在想着什么，因为这样至少有机会去给我们去搞乱他们原始的设计，这个是其他物种永远做不到的。一文结束。从演化的角度看来，生物的天性就是极端自私，但是人类有能力去扰乱这个极端自私的原始设计，亦只有人类有能力这么做。杜金斯的讲法和荀子的化性起义实在太过相似了。我们去对比一下，刚刚杜金斯就提到性本自私嘛，荀子讲到什么？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故争夺生而辞让忘焉。这一道的好利明显就是讲爱好私利啦。霍金斯又讲到，一文开始，如果你以为基因的遗传特征是固定而且不能够修改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基因或者能够教我们要自私，但是我们不必然要完全遵照他的吩咐。人民结束。换言之，杜金斯认为人的性是可以转化的。我们看看荀子怎么说，不可学不可视而在人者为之成，可学而能可视而成之在人者为之危。 性就是自然如此的，也就是基因的遗传，但是人的艺就是能够改造这个性，所以就算基因本身是自私的，人都可以有艺而不自私了。我们再看看道金斯话，人文开始，只是假如天生就有利他基因的话，那行善就不会这么难学了。人文结束。我们听到这句的时候，又会想起孙子话，然而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繁纷乱理，而归于暴。亦即是话，如果你顺住人的性的话，那应该就会出现争夺，会混乱了。故必将有司法之法，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约，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所以一定要有后天的学习，用礼仪之道去令人能够出于辞让之心，合于文理，合于规则。用此观之，人之性恶名矣，其善者伪也。所以性本身是恶的，是自私的，但是人能不能够做善事？能够。那怎样能够做到这个善事？就是司法之法，礼仪之道了。正正就是因为信人之性会乱，所以才要艰辛这样以礼仪去教人行善。道金斯又再讲到了，一文开始，在动物界当中，人是最独特的，因为人相当受制于文化以及由学习和传承而来的影响。一文结束。荀子说什么？荀子说，故学术有终，若其意则不可虽如射也。如果你学得好的话，那你内在的仁义就没有一刻能够舍弃的了。为之仁也，舍之禽兽也。如果你能够学到这个义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人咯。如果你放弃这个义的话，那就是一个禽兽了。跟道金斯的讲法有没有分别？当我们将荀子和道金斯拍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两者都是承认着人性当中是有着自私的，但这种的自私并不决定一个人会自私。动物有性，而且会受制于性。狮子猎食鹿是狮子的性，这个是自然来的，没人会去怪罪狮子去猎食鹿，但是人不必然要受制于性，因为人性本身就算是极端自私都好，但是人可以作出极端不自私的行为。有几多个父母为子女送命，有几多个人去为了伴侣而奉献。孺子将入于井，一个人去救他，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利益，只是因为救这个孺子是应然的行为。所以我说，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人拥有这个可能性，凭着这种可能性以匆匆的人生去改造亿万年以来去演化出来的性。凭着这个可能性，人性是如何如何恶，如何如何自私，都只会沦为藉口。因为人就是不一定要顺性而行，人是选择顺性而行，人亦是选择不去顺性而行。所以我希望在这里去提醒大家，你可以说狮子有一个这样的性，所以他就会这样做，因为狮子是动物。但是就算你找到人性本身是怎样都好，你一不一定会这样做？不一定的，因为人最终极拥有的就是可能性。无论人性本身是如何都好，人都能够将它转化。所以即使人性是恶的都好，不代表恶是应然去做的。就算我们假设人性本身是善又好，咁只係多一番去承认，哎，人性本身当中係有善嘅，你可以喺当中去寻找，但係做唔做出一个善嘅行为係一个人嘅个人选择。而荀子哲学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就係、是、所谓嘅学习係学习緊啲乜嘢呢？其实就係认识自己嘅可能性。就算呢个性本身係点样，我哋会见到荀子话，如果你顺住呢个性嘅话，咁好容易就会有争夺，好容易就会有暴力嘅出现。而学习的作用就是扭转这一个的混乱。当人不选择的时候就会出现混乱，但是人选择之后，这一个混乱就可以改变了。用道金斯的语言来讲，就是基因本身就是自私的。如果你顺着这个基因的性的话，那人就自然会自私的了。但是人必不必然要 follow 着这一个基因的自私呢？不必然。因为人类是有文化的，他能够从学习和传承那里得到影响，改造基因的自私。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荀子的性呢，他的意涵是非常丰富的。 我只是指出荀子和道金斯可以从性能够转化这个位置可以沟通，但是荀子和道金斯所讲的性是不完全相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动物学家是怎样看性了。第二部分，异于禽兽。作者就不想加入到底人性是先天定后天的争论，所以他会暂时搁置有关先天定后天的讨论。他只会去询问到底有什么法则出现，使得人类最近是异于动物呢？到底人是不是真的这么例外呢？如果我们说忽忽的行为是自私的，依照着忽忽和人类都是天择之下的结果，那人类的行为都应该是自私的，甚至可以说所有天择之下的结果都是自私的。在这里呢，我要拿一个注脚。我认为天择这个译法呢是挺有问题的。有人将天择理解为一个神秘又好自然又好的天，作为原因去选择哪一种的物种可以留下。但是达尔文的天择不是原因来的，它是一个结果来的。意思是现在不是因为有个天所以择到 ABC 物种存在， EFG 物种不存在，而是藉由 ABC 物种存在， EFG 物种不存在的这个事实去推论出 ABC 物种存在，而 EFG 物种不存在的这个事实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则，再将这个原则给个名字，叫它做天择。所以不是讲紧有一个天去给予一个原则，而是这个原则的名字叫做天择。用英文就不用解释那么多了， Natural Selection 根本容不下一个天的位置。如果要意译的话呢，其实可以直接译成自然的选择原则。但是因为这样译呢又太长又不方便嘛，直接用英文又会令到我之后的讲述呢有些麻烦了，所以我会沿用天择。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天择是一种 natural selection， 是一个原则来的。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什么叫所有天择之下的结果都是自私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作者对于自私和利他的定义了。作者就认为利他是指一个个体为了其他的个体的生存机会去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机会，而自私呢就是指一个个体保障自己的生存机会。我要提醒大家，以下的论述是会有少少闷的，因为已经去到一个定义的厘清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厘清呢是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平时去使用这个利他和自私的时候呢很自然就会使用的嘛。但是通过道金斯他这样去分翻开利他和自私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协助我们去了解和去思考一下，到底利他是什么意思呢，自私是什么意思呢。好了，我们正式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留意，讨论自私或者利他是不考虑动机的，因为作者认为动机本身是很难去判断是不是真实，所以自私和利他的判准只是落在这个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我们看看自私和利他的行为的效应到底可不可以提升生存几率，先是这本书的着意之处。只要一个行为对于生存几率是有着影响的话，无论它是几微细都好，都会在演化当中被记录，因为时间的长河会揭露微小变化的影响。用例子就容易理解很多的，例如我们假设有一种的生物呢，它是没有视觉的， OK， 然后它在没有视觉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嗅觉呢就非常灵敏，都可以独立地生存的。咁呢一个生物呢，佢哋本身就冇一种习性係撩鼻屎。咁但係突然之间有一隻呢佢好鍾意撩鼻屎。然之后呢一个习惯呢就使得佢一路去行嘅时候呢就不停咁撩鼻屎。然之后就留低咗啲鼻屎呢喺佢嘅嗰个轨迹嗰度。咁变相呢佢嘅同伴就比较容易去搵到呢一隻生物。咁可能呢经过咗五代、十代、一百代、一千代之后呢，咁就有成个族群呢都係睇唔到嘢，但係嗅觉好灵敏，同时呢係会习惯撩鼻屎，咁就会存在咗咁样嘅族群啦。呢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一个行为本身係可以极度微小嘅，同时佢嘅动机可以係完全冇嘅，但係佢嘅结果呢就会产生深远嘅影响啦。若然我哋从一个效应嚟睇嘅话，其实有唔少我哋一般以为嘅利他行为呢都是作者定义下的自私。 所以作者口中的自私那个范围是很广的。我们先从一些比较典型的开始讲起了。第一种自私呢，就是杀害同伴的自私。我们看一看作者所举的动物例子了。咁话说有一种雀呢，就叫做黑头鸥，佢系通常会聚居嘅雀仔嚟嘅。巢同埋巢之间呢，不过系几英尺嘅啫。当呢啲黑头鸥嘅 BB 出世嘅时候，冇乜自卫能力噶。父母出去捕食，邻居就会走嚟食咗呢个黑头鸥嘅 BB。咁佢呢，即系呢个邻居就可以得到营养啦。同时佢又唔使出去捕食，又可以保护到自己嘅仔女。我哋喺呢个例子嗰度可以见到，黑头鸥邻居佢系为咗自己嘅后代噶。咁呢一度咧睇落系有少少嘅离他，但系问题系佢嘅结果系点啊？佢系残害咗自己嘅同伴，所以咧都系算系自私。我哋再举多个例子咯，例如系著名嘅例子，雌性嘅螳螂会喺交配前或者交配中或者交配后去咬走雄性螳螂个头，然之后食咗佢。人可能会谂啦，喂，点解会喺呢个交配前去食咗人哋个头啊？起码交配完先食啦，系嘛？其实冇咁个头呢，系唔影响呢个雄性螳螂嘅性能力。更加准确咁样讲系，因为由于昆虫嘅头系抑压神经嘅中枢嚟噶，冇咗个头呢，这个雄性的螳螂的性能力还会提升了。就连可爱的企鹅都会害死同伴的，大家平时看那些纪录片里面走到傻下傻下的帝王企鹅呢，有时候会站在水边的，但又不敢跳下去，那是因为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猎食者，例如是海豹，于是呢帝王企鹅就会一直等同伴落水先，实在等到不耐烦了，那它呢就会推同伴落水了。去到第二种自私的行为呢，就是拒绝分享资源，例如是食物、地方和性伴侣。现在我们又想想有些什么利他的行为呢？你有没有试过被蜜蜂针过呢？若然有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蜜蜂针到的痛，但是针你的蜜蜂是连命仔都没埋的，因为他们那支针是连埋他们的内脏。换言之呢，针你是一个自杀式的攻击，这种的攻击好明显唔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噶，因为针完你之后，连佢自己嘅未来都冇埋，冇未来就冇得从中享受益处啦。从作者嘅定义嚟讲，呢一只蜜蜂放弃咗生命去针你，就系为咗呢一个蜜蜂嘅社群，于是呢系一种嘅利他行为。又例如系一啲细嘅雀仔见到大型掠食性嘅雀仔，例如系老鹰咁样。这些的细雀仔就会发出警示去提醒其他的细雀仔要逃走了。一旦发出警示，这只细的雀仔就是完全暴露自己的位置，换来巨大的危险。虽然这个只是附带的危险，但都算是一种的利他行为，因为从结果上面去发出这个警示的确是会降低自己的生存几率。最明显的利他行为呢，就是父母去养育子女了。因为每次养育都要花费大量成本，又要分自己的食物给子女，又要为子女去打猎。例如有一种在地面筑巢的雀仔，当雀仔妈妈见到狐狸接近的时候，就会离开个巢，缩住半边翼，行到跛下跛下咁，等那只狐狸留意到扮受伤的自己，引那只狐狸远离个巢。当这只狐狸足够接近扑向这个雀仔妈妈的时候呢，雀仔妈妈就不扮嘢了，即刻奋力高飞。这个方法就是为了去挽救这些 BB 雀，但是自己冒着巨大风险，因而是一种利他行为。照道理呢，你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不明白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去定义什么自私啊、利他的。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去列举了作者的两大想法，你就会开始去明多些作者想讲什么了。在我讲之前呢，我都要稍稍去吐一吐苦水。我发觉呢，其实自私的基因这本书是很难写的。我已经分不清楚是那个翻译啊，还是这位作者本身他的思想是很跳脱啊。所以要去总结他的想法，用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达方式呢，我真的写了这么多本书以来，我觉得自私的基因是数一数二咁难写。咁同埋我哋即将要讲嘅引文咧，你都可以 feel 到啊，道金斯同啊荀子咧嗰个 非常之大嘅唔同，因为佢哋虽然都承认住性系可以转化嘅，咁但系呢，杜金斯对于嗰个性嗰个谂法真系几极端嘅。OK， 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嚟听下到底作者有边两大嘅谂法啦。第一就佢讲到，一文开始。我所要强调的是，成功的基因有一个主要的特性，就是极端的自私。基因的自私本性往往会在个体行为上表现出来。然而，我们发现在特殊的境况之下，动物个体的基因会借用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来达到它本身自私的目的。一文结束。意思是，基因无论使得这个个体做些什么行为都好，都是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所以佢个目的系自私噶，咁但系呢度我见到真系有啲拗晒头。佢明明本身就系话佢唔想去讨论动机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又话个目的系自私，咁我勉强要帮佢兜嘅话就系、是，佢认为基因所做嘅呢一个行为实际上系自私，咁但系佢又会嚟到他，我唔识点样帮佢兜啦。总之就系咁啦。咁第二点呢就喺正文部分嗰度讲嘅。作者又讲到，一文开始，我想要建立一个观念，动物嘅行为唔理系利他定系自私，都系由基因控制。呢一个系虽然间接但系好强力嘅方式。一文结束。咁佢嘅意思好明显就系话，动物作为个体就一定会受到基因控制啦。将呢两个嘅谂法加埋，就系、是、动物无论做出一啲自私定系利他嘅行为，都系受到自私嘅基因控制，因而佢嘅行为一定系可以归诸于自私嘅。咁啊，大家听到呢一度嘅时候，都可能未必好接受到作者嘅谂法啦。咁我都系估一句啦，就系呢一个系杜金斯嘅睇法，唔系我嘅睇法。咁牛哥讲经不嬲都系要讲呢一个作者佢本身谂啲乜嘢嘛。咁为咗了解一下到底作者点解话一啲利他嘅行为其实佢入面都系自私呢，咁我哋就要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啦，群体选择。咁作者所讲嘅利他行为呢，就唔系指生物因为演化要做一啲对于种族延续有利嘅行为，因为呢个为咗种族延续有利嘅行为睇落佢个目的就系点呀，就系、是、利他㗎嘛。作者根本就不觉得生物的行为是会有利他的，那我们就看看啊，为什么人正常呢就会觉得生物是因为演化而要做一些对于种族延续有利的行为咯。那么讲白一点的话，就是动物的一生呢就是投资大量的资源在生殖那里，而自然界当中可以观察到的大量利他牺牲行为都是发生在父母之于子女，而所谓的种族延续只是一种委婉的方式去表达生殖的意思。面对无情的天择，为了种族的生殖任务，物种当中的个体就成为一场战场上面的棋子，随时准备为大局牺牲。所以我们将这种的想法去写成一条等式的话，就会变成演化等于种族延续等于生殖等于牺牲。作者认为这种的想法呢就可以叫做群体选择了。我们听听作者怎么表达。一文开始，某一个群体可以是一个物种或者一个物种内的族群的个别成员，若然有心理准备愿意为整体的福利牺牲自己，而另一个团体当中的个别成员都会将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结果就会是为他人去牺牲的族群会比起自私的族群不容易灭绝。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将会由全部都是拥有自我牺牲的个体的族群所组成，这个就是群体选择 Group Selection 理论。长久以来呢，他一直被一些不熟悉演化论细节的生物学家当成事实。人文结束。作者呢就唔同意呢一种群体选择嘅理路，好可能係因为佢认为群体选择呢个讲法实在太单纯啦。一系呢就会导向人盲目咁样奉献，一系就会令到人唔鍾意奉献。偏偏群体选择得到咗英国动物学家 Wynnette Edward 嘅推广而为人熟悉， 一本专为英国高等教育生物学教师所写的书《纽斐德生物学教师指南》，当中引用到一文开始，在高等动物当中，个体可能会产生自杀的行为，以确保整体族群的生存。一文结束，这种坦诚地承认住群体选择的想法，亦使得学者得到了诺贝尔奖。劳伦兹在他的名著《斗性论》当中提到，斗性的行为是有着保存物种的功能。斗性是战斗的斗，性别的性。斗性会确认最适应的个体，容许这个个体传宗接代。结果呢，劳伦兹因为这个理论在1973年得到了诺贝尔奖。作者感叹地说道，一文开始，群体选择的想法早已经根深蒂固，以致到劳伦兹对于自己的睇法明显同正统的达尔文理论完全违背的时候，却毫不知情。一文结束。有一次呢，作者睇咗一套 BBC 整嘅电视节目，有关于澳洲嘅蜘蛛。节目当中嘅专家喺观察咗大多数嘅蜘蛛幼虫被其他动物食咗之后，就讲到，或者呢一个就系蜘蛛幼虫嘅生存目的。佢哋只需要少数同类存活，完成传宗接代嘅使命。基本上，蜘蛛幼虫嘅利他已经超越咗蜘蛛呢一个族群，而系为整个大自然牺牲。群体选择的支持者认为动物会利他，而人类却是偏离动物正义的物种。作者认为群体选择之所以会大行其道，或者是因为人类自觉到自己的矛盾，人类是经常做一些自私的行为，同时会在不切实际的情景之下极度推崇为他人牺牲的人，结果就将牺牲视为大自然的产物。作者就想藉由群体去检视群体选择，个意思是，既然支持群体选择的人是以群体利益作为论据的话，那么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群体的范围有多广呢？要知道，群体范围的大小会影响我们去决定这个行为是利他还是自私的。最简单地说，澳洲蜘蛛可以讲到利他，那是因为它为了整个大自然。但是人类似乎讲不到利他，因为一文开始，群体内的利他行为经常是伴随着群体之间的自私行为一起出现的。你从工会的运作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一文结束，群体之间的自私行为其实就是群体之间的对抗，为了群体的利益是一种的利他，但是这种的利他是建基于夺走另外一个群体的个体的生存机会。换言之，看落是利他的，但是核心是自私的，因为这种利 A 的他是源自于排 B 的他。作者用国家作为例子，一文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国家是我们自我牺牲下的最大受益者。年轻人会受到期望为本国的荣耀前赴后继的壮烈成人，又有甚者，国家还会鼓励青年去残杀其他的个体，不为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国家。人民结束。当然，人类的想法不一定要框在国家那里，有人提出了反种族主义，诉说着人类是四海一家的。问题是，这个家庭当中会不会有埋动物在里面呢？反种族的界线应不应该跨越埋人类和动物啊？问题是，人类的直觉看来不是这样运作的。我重申，这个是作者的想法。例如我们去想象一个情景，有一个人说他关注鲸鱼的生死多过关注怎样去改善人的居住状况，会令某一些人皱晒眉头的。相信有不少人有一种的直觉，就是人类本身是值得特别的尊重。在非战争时期，杀人是人所可以犯下的最大罪行，即使在战争时期嘢都冇得食了，都依然强烈禁止食人，即使是死人都不可以食。同时有不少人类是喜欢大鱼大肉这样去食其他种类的生物，又例如不少人见到十恶不赦的罪犯被处决的时候都会惊到不敢看，但是又可以随意射杀温顺而无罪的动物， 只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到底这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种族主义 speciesism 和以人种为中心的种族偏见主义 racism 又有多少分别呢？人类的利他范围要去到多远才是正确呢？今天开始，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了，群体选择论者应该怎样去决定哪一个层次才是最重要啊？假设群体选择现象既发生在物种内的各个群体之间，亦都发生在物种和物种之间，那为什么不能够发生在规模更大的群体之间呢？我的意思是，既然几个的物种被归类为属，几个属又被归类为科，几个科又被集结为目，几个目又集结成纲，而狮子和羚羊就和人一样都是属于哺乳类纲，那我们能不能够要求狮子为了哺乳动物的利益不去猎杀羚羊呢？狮子当然可以去猎杀鸟类或者爬虫类，这样就可以避免哺乳动物纲的灭绝，但这样一来又怎样去维持更高一层的脊椎动物们的生生不息呢？也文结束。总之呢，作者想显示的是，如果群体的范围是有限的，而群体和群体之间是会竞争的，那讲到尾为群体利益牺牲都只是一种以利他包装而来的自私，为了自己的群体的利益去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若然我们说人类都是遵从着群体选择的话，但是又根本定义不到一个合适的群体，那又有点什么意思呢？作者指出，要用规模法去反驳群体选择是轻而易举的，但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反驳，而是要建立和群体选择持相反意见的立场，个体选择，其实即是作者所称的基因选择。我们可以很快地去理解一下个体选择是什么意思。他会设想的是，一个以利他为主流的群体会有一个自私的个体，这个自私的个体随时都准备好去贪图他人的利他行为。若然是这样的话，当有事发生的时候，利他的个体就会牺牲自己，最终生存几率最高的就会是自私的个体。当自私的个体生后代，又会遗传到这种的自私，因为自私的个体会教识子女都要自私。在天择之下，利他的个体可能连命都没卖的了，那自然就没有后代可以生了。简单地来说，即是人善被人欺了。自私个体会慢慢充斥在个群体那里，成为主流，但是自私的个体不会消灭群体。我们听听作者怎么说。人们开始，个体选择论者认为，群体一定是会趋向消灭的，而且不理群体消灭与否，它可能会被个体的行为所影响。个体选择论者甚至会认为，只要群体当中的个体具有与生俱来的远见，那他们就会察觉到自身最大的长远利益，其实是隐藏在巩固他的自私贪婪当中，这样反而可以防止整个族群的消灭。人民结束。换言之，自私的个体会为了满足自私而保护利他的个体。作者还将这种想法放在人类社会，他讲到，人民开始，这种论调近几年来在针对英国劳动人口的话题当中不知被提出了多少次了，但是比起个体竞争的快速和猛烈，群体消灭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当群体发展更加趋向缓慢，而且不可避免地走向下坡的时候，自私的个体还是会靠着利他者而得以在短期内发达起来。不理英国的公民有没有福气能够有这种的远见，演化仍然会盲目地向未来持续进行。人民结束。作者这一种对于个体选择的想法，主要是源自于两位著名的学者，从威廉士的《适应与天择》。作者认为，要从天择的角度去探讨演化论，就是要从生物的最底层切入。从艾斯曼的《生殖细胞的延续性学说》启发了作者的中心思想。有文开始，我将要证实天择以及利己主义的基本单位不是种，不是 species， 亦唔系群体，严格嚟讲更加唔系个体，而系基因呢一个遗传嘅最基本单位。人文结束，正文嘅内容去到呢度，我哋去个结语部分先。我必须要再强调一次啊！啱啱嗰个正文内容嘅非常之大部分嘅内容咧，都系作者嘅谂法。而我之所以要将作者同埋荀子去拍埋一齐，只系要去表示佢哋两者喺性嘅可以转换方面系能够沟通嘅。但系荀子有冇讲到动物本身系咁自私呢？照道理就冇嘅。我哋必须要留意呢一位作者，佢嘅基本观点系：如果我哋以群体去嚟睇呢一个嘅演化论嘅话，我哋会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到底呢个群体系要群成点样先算系一个群体呢？呢个系群体论者好难去回答到嘅问题嚟噶。而作者嘅视角就系从基因开始去检视呢一个嘅演化论。所以呢，如果我哋会有下一集嘅话咧，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会去讲述一下。作者怎样去解释基因的构成，所以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作者所推想的生命起源到底是怎样由一个简单的分子慢慢变成复杂，甚至变成了我们今时今日的 DNA 呢？然后呢，作者就会透过这种论述去显示基因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在，唔系靠住啲乜嘢利他嘅概念。我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是、一只猫，佢唔会去考虑啊，到底呢一个哺乳类动物当中嘅福祉系啲乜嘢呢？冇嘅，动物系冇呢种嘅概念嘅。所以当人话诶呢一只动物系利他嘅，其实系将人嘅谂法放咗落去解释猫嘅行为嗰度。但系猫有冇呢个意念去分出咗诶、有一个大啲嘅群体，然之后我要去利益佢呢？照道理就冇嘅。而在正文内容的比较差不多最后的部分呢，我们又引述作者讲到话，其实在一个群体当中，自私的个体比起利他的个体呢，是要更加容易存活的。这些种种的讲法其实都是讲紧在自然界当中，基因是自私的，个体是自私的，群体当中是有利于自私的个体的。所以他引申出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他去按照他的天性而行的话，那就跟动物一样了，都是会继续自私地去存活。但是人类和动物是有所不同的。基因本身是为了自私，本身是为了存活而存在，但是人类呢就不一定要这样。所以基因自私，人可以不自私，这个位置呢就是人类特别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作者说一个群体当中自私的个体是会有着数的，那到底一个社会是应该要支持这种自私的个体有着数，还是对于利他的个体有着数才是一个更加好的社会呢？人类才可以问这种问题，但是动物呢就没得问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见到呢一本书佢嘅语言呢，老实讲唔系好友善嘅。即系佢作为一本科普书嚟讲呢，当然比起一啲真系非常之学术嘅书呢，要易睇好多啦。但系因为呢位作者佢对于一啲字词嘅定义呢，其实系有少少违反人嘅直觉嘅。加上呢，佢会东讲一啲西讲一啲，咁就导致到我哋一开始要去 follow 佢嘅嗰套谂法呢，我觉得系比较难嘅。所以在论述方面呢，这一位作者他没有说可以很清晰地表达到出来，但是他的那个中心的论点呢，我觉得就相当清晰了。讲述群体选择理论的人呢，其实他们一定是可以找到一些例子，然后去诠释那个动物的行为是能够解释为利他的。但是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每一种动物都利他的时候，那到底生物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呢？是为了利他而存在？狮子食鹿的时候，难道是为了它排出的粪便拥有营养，再滋养大地，容许这个大地再生长出更加茂盛的植物，然后草食的动物又去吃那些植物，然后肉食的动物又去吃那些草食的动物？我们可以询问的问题是，这个的循环到底是因为每一种生物 都想能够生存，定还是每一种在其中的生物都是为其他生物而生存呢？作者的想法就很简单了，生物的利他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只有人类的利他才是人类选择而行的行为。认识生物的天性，不是要人去回复回这个生物的天性，不是要回复到这个自私的天性当中，而是要谨记人类拥有摆脱这种自私的天性是非常之不容易，而且是非常之独特的。我们要怎样去运用这个能力呢？就是最大的疑问了。演化会是盲目地演进的，但是人类不一定要盲目地去迈向未来。基因必然是自私的，但是人类能够选择不自私。结语的部分去到这里，我们去个名谢部分先啦。这一集的自私的基因呢，是 IG 的听众可以去提名，咁然之后再交俾 Patreon 嘅会员呢投票选出嚟嘅一本书嚟嘅。嗱，好老实讲咧，因为我自己去睇呢一本书嘅时候，我之前已经睇过《仁慈》嘅呢本书噶啦嘛，咁所以我本身系对《自私的基因》呢本书系冇咩太好嘅印象嘅。咁但系我自己去睇落嘅时候，我当然系会有阵时话啊，我唔知系个翻译问题定系个作者问题啊，嗰个思路咧好似唔系咁清晰。咁但系呢个都系小问题嚟啫。当我去睇呢本书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仁慈》嘅作者对《自私的基因》咧，好似嗰个批评又过咗火啦。我觉得呢个故事咧，就系提醒我哋，我哋去阅读一本书嘅时候，通常会去引录一啲嘅好著名嘅经典啦。咁但系嗰啲经典系我哋好可能未睇过嘅。但系一本书点样去评价另外一本书咧？我觉得永远只能够做一个参考。就正如大家去听牛哥讲经嘅时候，咁虽然我已经好尽力去令到嗰一本书嘅内容比较清晰咁样去展示出嚟啦，但系我唔敢写包单话，我咁样嘅诠释咧就系百分百呢一个作者嘅谂法嚟，我当然系冇可能做到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听完我讲呢本书之后，对呢本书所讲嘅内容，即系讲嘅议题系有兴趣嘅，咁记得就自己再去睇下啦。我都好欢迎大家，你去睇完呢本书之后，再同我去讨论下，然之后话啊，牛哥，你呢个位置你解错咗，咁我呢啲系我随时愿意去接受。如果我哋会有下一集嘅内容嘅话咧，咁我相信下一集嘅内容会比起今集更加容易嘅，因为我哋今集咧会见到作者爆咗好多个 terms 出嚟，咁然之后都系佢自己嘅诠释。咁但系去到下一次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讲上一个生命起源嘅故事啦。咁嗰阵时嘅嗰个故仔咧就会通顺得多噶啦。咁 anyway 啦，我就想提醒大家，就系《自私的基因》呢本书咧，个书名系改得好好嘅，因为吸睛啊嘛，即系佢吸引你，哇！自私的基因，咁啊，等我睇下先。咁甚至咧，有好多冇睇过呢一本《自私的基因》嘅人咧，都会话：，你睇下有个生物学家话，其实基因系自私噶，咁所以人咧都系自私噶。咁我就希望，大家听完呢个第一集之后咧，就千祈唔好再犯呢啲咁嘅错误啦。因为《自私基因》呢本书咧，你见到我特登将佢喺一开头唔恰当咁样拍落去孙子嗰度，就系想同你讲话，基因还基因，人还人，系两回事嚟噶。OK， 好啦，咁啊，再次感谢各位嘅聆听啦。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好好期待一下我嘅嗰本新书啦。我而家咧都写到如火如荼啦。呢本书将会有三章啦。咁我而家喺我而家录紧嘅呢一刻咧，咁我写到第三章啦。所以其实都真系好紧张啦。OK， 咁所以咧，我而家都翻去继续写呢本书啦。咁所以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内容咧，咁啊记得鼓励我啊，话牛哥，你讲自私基因，我好有兴趣想知道生命嘅起源，你咁样话俾我知，咁我嘅嗰个录音嘅嗰个动力呢又会高咗噶啦。OK， 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内容，记得 like 啦 ，subscribe 啦，帮手出开去啦。牛哥讲经有 podcast， 有 YouTube， 记得两边听啦，仲有会员嘅 podcast 啊，等紧你去听噶。今集嘅内容去到呢度，希望下集继续同你一齐牛哥讲经，拜拜。